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《忆师恩》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9日。18年前的5月，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，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，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，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，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二楼，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二楼教室门口往下看，向学员们点头示意。李洪志师父高大的身材，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，这么年轻啊，师父彬彬有礼，神采奕奕，微笑着，特别的祥和，我就觉得像在哪儿见过面似的，特别的亲切。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，前面一个讲桌，一块黑板，非常简单。一期参加班的将近200人，教室还没坐满。师父讲课非常准时，讲课时没有讲稿，就是一张小纸条。师父说，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？我要讲佛法，你们接受不了，我传的是佛家功，佛不是迷信，佛是觉者，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。大家上课好好听，讲法中都包括了。我没参加过什么班，对气功一片空白，所以特别用心地听，非常入神。师父讲，宇宙有一种特性，真善忍，佛家讲忍。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干仗的？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？哪个佛坐那儿叼个烟卷抽烟呢？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。讲到修心性的问题，师父说，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，这是真教功。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，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，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。师父讲到开光，有些学员把自己家的佛像拿来让师父开光，师父用左手拿着佛像，右手去清理佛像上不好的东西。我把家里的小佛像用红布包着拿来，每讲课前我到台前向师父行了个礼，请师父给佛像开光。师父手托着小佛像问，你们看这佛像是谁？大家不知道，师父说，那就算了吧。那天讲完课回家，正下小雨，大家都冷得紧抱臂膀，我把小佛像揣到怀里抱着，浑身暖和和的。师父在讲法时讲了两件事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晰。师父有个妹妹在泰国，师父去探亲，妹妹家的保姆认识一位老板家的保姆，老板腿有病，怎么治也不好。老板听了保姆的介绍，说名医都看遍了也不好，中国来个气功师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。他对师父不相信，师父对来人说，既然找我就去看看吧。师父打出功，他先是冷，腿呼呼冒凉风，师父再打出紫外线这种功，他就感到浑身发热，很快的腿也不肿了。师父又给他调了几次， 老板的腿就好了。那位老板全家人都非常感激。师父在泰国还给一个植物人换大脑。有一个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几年，有人找师父给治病，治不治呢？师父很为难，说只允许治一次。师父给他换上大脑，他家里人当然就不认识了。师父跟他说，不认识就晃晃头，认识就点点头。那个植物人摇了摇头，他不认识家里人，但他有知觉了。师父说，我打出去的弓绕长春市四圈，四天四夜也用不完。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，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一本小册子法轮功，12页，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，都是单线条画的练功动作。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，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。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，师父说我是代工报告，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。什么叫代工报告，真不明白。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，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，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手舞足蹈的，有不停的咳嗽的，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。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，好像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。师父在旁边和善地说，你们哭吧，不要控制，能哭就哭吧。我心想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。后来才明白，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清理了。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。哭完了，心里那个敞亮啊。几堂课下来，真是一身轻，上楼像有人推着，走多远都不累，就是愿意走，多远都不坐车。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，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去找师父，师父就给清理。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，埋怨他们，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，连口水还没喝呢，休息十分钟还找师父，师父多累啊，多不容易啊。一期班是晚上6点到8点，师父下班后孩子没人带，师父的女儿在会场上玩，到师母下班后才把她接走。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，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，师父在场上把他的癌都拿下去了，他也知道身体好了，可还是不信。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，师父传功，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，还有练各种气功的，因为不讲心性，又带着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场上就干扰。坐在那儿说话，声音还挺大，像苍蝇似的直嗡嗡，其实就是在搅场。头一天把我烦得够呛，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。师父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讲自己的法。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有个学员带着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，在师父讲课的时候，她就哇哇地大哭大闹，师父的课就讲不下去了。有一个所谓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，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，结果不行，又有2、3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，还是不行，小女孩哭闹不止。师父从台上下来，到小孩跟前，用手在她头上拍了3下，她立刻就停住了哭闹。会场上惊嘘声一片，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，师父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，一切就都平静了。真像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。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 开始传法传功时，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。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，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，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，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，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，叫更多的人去认识，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。一七班结束之后，我身上最明显的有两件奇异的事，一是平地摔跟头，也不青，也不肿，也不破，也不疼，没磕没绊的，就是摔跟头。早上到公园去练功，走到桥头，啪的就摔倒了。有对夫妻在跟前把我搀起来。第二天练完功回家，在桥那头，啪的又摔倒了。有两个人把我扶起来，一看，惊奇地说：“又是你啊！”还是那对夫妻。就这样，几十个跟头摔下来，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原来肋软骨炎，肋骨都鼓出来了，胳膊架架着，身子都是偏的。这些跟头摔得我身体正到了，骨头都平乎了。后来明白了，是师父在给我消病业，只是让我承受这么点痛苦。另一件事就是回家练静功，单盘上腿，坐在地上打坐，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地转，臀部和腿还没离地，可就像长了腿似的。睁开眼一看，转到那边去了，再一会儿又转回来了，就这样持续了20多天。练到两侧抱轮时，头就转，抑制不住地转，转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这么摇那么摇，耳朵里边在打鼓，手一撂下来，头也不转了，耳朵也不响了。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，脑袋都疼，这一下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。二七班结束之后，在长空俱乐部胜利公园西北角，师父举办了一次代工报告，专场为两七班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。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，我把孩子、邻居都领去了。只见师父在台上，双手向左转了一下，再向右转了一下，像转大法轮似的，整个会场就热闹了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蹦的蹦，跳的跳，有来回走的，前后晃的，扯开嗓子唱的，不住声咳嗽的，各种状态都有，将近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。我有严重的风湿病，抗欧800多，腿都硬疼弯了，到新城疗养过，风湿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，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。其他大大小小的病有15、16种，是医院里的老病号。那天师父双手转完，我就接到了师父的功，全身发冷，冷得直打衙门鼓，15、16分钟后又像红外线烤的一样热乎乎的。就这样，师父把病一下就拿下去了，我那个感动啊。大家平静下来之后，师父问我们有什么感受，哪些收获，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小纸单，让我们写下来。我没带笔，特意到大会组借了支笔，当时就写：出门一身轻，走路生风。真的走路生风，年轻人都撵不上我。原来我后背总像背个小鼓似的压着，师父听完了，真是一身轻啊，我太激动了。师父义务为大家调病，一分钱不收，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。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到箱里，我捐了5元钱，就是这笔钱师父也没要，捐给慈善基金会了。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： 只要能救人，我可以无条件付出。我练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，十几种病都好了，原来瘦的90斤，后来体重也渐长，眼睛原来戴花镜，天目开了，用天目看也不花，任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。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啊。我女儿得过垂体瘤，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，结婚后8年了没有孩子，那时这也成了我的负担，怕没孩子影响夫妻感情。师父调整后，我女儿生了个小姑娘，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，都赞佩大法神奇。孩子非常聪明，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，会背论语，对师父特别恭敬，常给师父磕头，现在都上初中了，功课特别好。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，我开始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什么是不讲条件、不讲代价、不计报酬、也不计名的，完全是出于慈悲心，这是佛在世度人啊。第一期结束时，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，贴上自己的照片，盖上师父的印章，还有法轮图章，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，师父说，你们来了，第一期，难得啊，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。一晃18年过去了，真是弹指之间啊，那段时间太珍贵了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学员回忆和李洪志师父在一起的日子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0日。我和师父是20年前认识的，有几年的同事缘分，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受了点外伤，手臂一直疼，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，会气功，能调病，就带着我找师父。办公室里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，也没什么感觉，疼痛就减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，知道师父懂气功，能发功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。师父高高的个头，常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运动服，在单位里平平常常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和大家一样，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，也不落后。单位里练节目，师父把森井的战友都请来了，成立个大乐队，把下边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练，到下边所属单位演。师父功力很高，但从来不表现得奇奇怪怪，显示自己我会这个，我会那个。单位里只是少部分人知道师父能调病，谁有病找到师父就给调整调整。有个同事手麻，师父给他调整，手没挨上，他说就像针扎的一样。师父告诉我说，他病太多，得把他的身体化成块，一块一块的治。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，迫害之后邪党给师父造谣，单位里未修炼的人虽说对佛法修炼不明白，但都肯定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。当时我身体不好，肺结核、心脏病、胃病、关节炎、头疼等，为了好病，我开始练气功，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，师父总是那么平和，说话很和气。练气功首先得打开劳宫穴， 才能纳气发气，把身体经络打开。师父在我手上劳宫穴位置捻了一下，说就开这么大吧，开大了呢没有好处，这样就行了，你练三年也练不开，这回练吧。我告诉师父我儿子也练气功，说有时间也给我儿子开一下，师父答应了。二七班时做法轮周天法，师父走到我儿子跟前，拿起他的手瞅瞅，用手指点住劳宫穴一拧，我儿子说像绿豆粒似的，手心凉。他是最不敏感的，师父给开穴还体会到，挺激动。练气功很多人开了天目，师父在我眉毛上横着划了一下，又从脑瓜顶上竖着划到鼻梁着，我就看见前边有亮点儿。师父教我练天目，瞅着山根部位，我练一阵就不练了。师父说不练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师父没传法前给我讲了一件事，师父上泰国看妹妹时，有一位老板请师父给他调整治病，当时屋里坐了不少人，有个人来请师父，直接奔胡子很长年纪大的人去了。长胡子那人告诉说不是我，是这位年轻人。他一看师父这么年轻，就怀疑能有功力吗？结果师父给病人调整好了。那天我到师父办公室看师父在写稿，说以后要出书，那是91年冬末，师父做卡片入门证，为办班传法做准备工作。师父常到气功协会去办事，有些人开了天目的，这个看这个，那个看那个，师父伸出手来问，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？一个老太太不吱声，她却看见了，说师父手里托着佛呢。师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想佛在师父手里托着，师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。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，原来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，佛道本来就在人这修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平时师父办公室鸦雀无声，别人没有话，能量在制约一切。师父告诉我整个这个楼都受益，都有好处，但他们体会不出来。那些年练气功虽说有感觉，但提高的也不大。师父说气终归是气，没有制约作用，那时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就这样师父也没说你别练那些了，练我这个吧。有一次师父看我本来身体都练开了，怎么又关上了，我就想让师父帮我再打开，师父说得需要挺长时间，这样吧，你参加我办的班吧，不收你钱。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。1992年5月25日晚上6点，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了二期班，当时能有200多人，二期班的学员坐在前边，台阶上边有一期班的学员连听课带练功。参加班的老年妇女占多数，大多数都是为了去病的，有练别的气功的，好多都是佛教居士。师父讲课2个小时，先讲1个多小时法，然后再教功，讲到关键的地方大家听不懂的，师父就往黑板上写写字。因为整个气功形式都是讲去病健身，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讲法的，讲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。进门时工作人员给每人一个小本，是师父用铅笔画的练功动作图，练功动作前边介绍功理功法，比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讲的还浅。在班上师父给大家下气机，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，师父告诉大家有下的有没下的，有下的多有下的少。我坐在后边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情况，问师父给我下了没有，师父说咋没给你下呢，还下的最多呢。班班时师父讲我把你们的元神给调整大了，调到5、6岁小孩那么大，没有危险，不然有可能就被别的东西给吃了，现在没事了。师父还告诉大家遇到不好的东西了拿法轮打他。有一天没讲课之前，有个学员的身上有不好的东西，表现不正常，大家围在那儿， 我们单位一个同事拿了一瓶水，师傅喝了口水，扑的往他身前一喷，都是雾。我就在跟前，雾也喷到了我身上，然后师傅在他身上啪啪的拍给清理。以前听说过拿水喷雾调病，有人也上庙里去问过，老和尚说得把水存放100天才能喷出雾来，说拿过水就喷出雾来办不到。一件事一件事让我看到师傅的功力真不一般。那天在操场上做完法轮周天法往回走时，师傅跟我说，你看见我打手势没有？我说没注意啊。师傅说，从上边来那么多佛，要下来帮着我照顾照顾，我给他们打手势，说不用，告诉他们我自己能照顾过来。我明白师傅做这件事是有佛帮着的。我有头疼病，没事就睡觉，听课时一边听一边睡觉。师傅说，别看你们睡觉，你们的元神都可精神了，都扒着头在那听。师傅讲要清理大脑，使我们处在麻醉状态，不然受不了。那时对怎样修炼还不是很清楚，我儿子听了就是感觉好，也说不出来怎么好。讲完课时，师傅走到他跟前，他跟师傅说，师傅讲得真好。师傅表情非常平静。9天讲课，第10天答疑，学员提问，师傅解答，问一个又是佛教的，再问一个，哎，又是佛教的。当年的佛教徒有很多就是从这开始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。2期班办完后，师傅对我说，讲课这屋里下了契机，4角都下上了，现在契机的红光还在往外冒，有功能的都能看见了，再过多长时间还能看得见。我问师傅能不能收回来，师傅说不收回来了，就放在这儿了。师傅从北京回来，讲到手摸到哪儿哪都有能量，说留着有好处。这些问题后来在各地讲法班上师傅都讲了。之后师傅骑着自行车，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，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，给整个长春市清肠下气机。师傅告诉我，长春市都下上了，在哪儿练功都没问题。从那以后，我放弃了其他气功，真正练法轮功了，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。不到半年，原来的病就都好了。8月9号，那是个星期天，师傅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，为大家调病，不收钱，义务的，亲朋好友的，谁有病都可以去。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。那天师傅到场后，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，也没动什么手，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，让他站起来，让他走一圈，又在台上跑了几圈，就几分钟的功夫，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，全场那个激动啊。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，她看见师傅在台上坐着，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傅，外面还有大佛，比楼还高的佛。师傅讲了一会儿课，接着打出工来给大家调病，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全家的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。我家族中祖辈就供一堂仙，原来我特别招那些不好的东西，睡觉时黄鼠狼都能把我鼻子咬出2个牙印，咬出血。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脏病，老家那有只狐狸长个犄角，他把犄角往地上一扭，大家都恼心，我家最重。我上师傅家把这事说了，想让师傅帮着处理一下，师傅答应了。后来听妹妹说，一只老雕追那只狐狸，狐狸被撵得跑到三妹家锅台后，被老雕给叼着飞走了。师傅把那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家族人的心脏病就都好了。后来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炼大法了。我练了几年气功，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，没什么长进，渐渐地知道了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不一样，要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，要重心性修炼，要求练功人有极高的德，欲正其心，先成其意。以后师父在长春讲法我都去， 听几天听不全，有一阵总觉得有个东西在眼皮上跳，绕着两只眼睛转圈，再爬到鼻子尖上，钻到鼻子眼儿这耷拉着。我问师傅这是什么，师傅仔细地瞅了瞅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高兴地说，不错，练出条小龙来了。练法轮功半年多，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出生命体来了，师傅高兴，我也高兴，可他在我身体里四处窜，疼不是疼，痒不是痒的。真正走进修炼，大家各种状态都有，就去问师傅。师傅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这些生命在更高层次中也有，它一般不是修上去的，它是在那个自然环境中产生的。在高层次修炼的人身体产生的龙等生命体当然是你的，也就随你的圆满而去高层了。师父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说清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，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，推个车子，刚走到中间，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。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，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，没有出现问题。这件事说的就是我，那是94年5月长春七期班白天班散场，我最后从明放宫出来，走到吉林大学正门，看见师傅站在大门口，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，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，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，就要撞上了，车一下就停住了，我也没害怕，走到慢行道，回头看看，师傅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，还在那看着我呢。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，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，一看书才明白，那次是取命来了，师父保护了我，我还了一次命债。93年以后，师父全国各地四处传法，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，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。95年师父到国外传法，再见到师父就不容易了。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，在地质宫接见学员，跟我儿子说，告诉给你爸带个好，和大家说了一会儿话，师父又说，给你爸带个好，说了三遍，师父还惦记着我，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，更惦记和师父有近缘的亲朋好友。十几年了，我很惦记师父，打听师父的一切消息，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，盼着师父早一天回来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